迎大家再次拨入我们 S Council 空中会议中心，参与本次让内部审计成为企业的业务伙伴，如何提升内部审计的效率和附加值的电话会议。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S Council 产品部助理产品经理刘有曹。本次电话会议呢将由我担任主持。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呢，由于在内部控制方面呢有法律上的要求，那因此企业也是专门设置了相应的内审和内控部门，来为企业查找风险，从而达到合规的目的。但面对众多业务流程和纷繁复杂的审计内容，以及不断变化的内外部形势，如何发现关键风险点，对审计人员来讲呢也是不小的挑战。那内部审计呢也是需要成本的，那如何合理的安排资源，从而提高内部审计的一个效率，也是每个企业的管理层会看重的一点。那么对于我们非上市公司而言，或许没有专门的内部审计部门来负责风险的一个查找和检测，但许多财务总监同样也承担着风险控制的一个职能。那么如何提高发现风险的能力，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点。今天呢 ，S Council 在本次活动中，就从审计的一个专业角度来谈寻找风险的一个思路。当然我们也知道不同的行业大家关注的风险点不同，并且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呢也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因此我们的嘉宾的分享可能对您的一个具体审计工作内容并不能完全适用，但我们相信丰富的审计经验和娴熟的技能一定会带来高效的工作。那今天 S-Council 也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几位经验丰富的来自企业以及咨询公司的内部审计管理人员，希望通过他们的分享呢能够给大家的审计工作或者风险控制的一些工作带去一些启发，拓宽大家发现风险的思路，同时提升大家内部审计的一个工作效率。那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活动的一个分享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康宁中国有限公司亚太区内部控制及合规部的经理 Greg Yan， 还有我们来自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企业风险管理服务部的经理 Michael 金。另外呢，参与我们这个互动环节的呢嘉宾呢，有来自赛诺菲阿万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合规部经理 Charlotte 谭。另外就是说之前本来也是还有我们来自一海嘉里投资有限公司的一位内审的总监王嘉玲先生，那刚才突然接到他电话，由于在那个有紧急的事情马上要出差，所以今天不能参与我们的互动环节，我也是代他向大家说一声抱歉。那么接下来还是由那个各位为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下简短的介绍可以吗？先从 Greg 这边开始，有请叶先生。
哎，各位好，很高兴在这里认识大家，以及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关于内部控制内部审计的一些技巧和经验了。我是从事这个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有十几年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500强的企业里面来做的。那基本上由于我所处的这个行业公司，他们都是一些制造业以及高科技的产业，相对而言呢他们的那个内部控制，无论是从它的架构、它的理论、它的实践，都是有一套比较完成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相对控制方面呢也是比较完善，但是呢无论一个怎么样好的一个控制，一个理论也好，架构也好，都会有它不足的地方，而且的话呢可能会由于工作的流程的变动啊，系统的变动啊，或者是人员的自满呢，也会引起这个内部控制的这个效率会大打折扣。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成熟的企业它需要保持一个相对独立的内控或者是内审部门的这个要点嘛。
好的，谢谢叶先生。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Michael。
哎，好的，大家好。我先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那我是在这个德勤企业风险管理服务部服务的这个项目经理，然后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差不多有9年的一个工作经验了。之前看的比较多的呢，是主要是关于企业的内部审计、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有关的工作，也参与过很多企业在包括香港、美国以及大陆啊。上市的之前或者是上市之后的一些内部控制和内审相关的一个工作。那么在之前的这个工作里面呢，我想我是主要是从这个咨询公司的第三方的角度 来理解内省或者内控这件工作是怎么推进的。所以今天呢，我也是非常高兴可以有这个机会和各位来自企业界的这个朋友们来对这个相关工作怎么样更好的一个开展，来提升我们内省项目做一个交流。
好的，谢谢 Michael， 有请我们的谭小姐。双子在吗？哦，可能他走开了一会儿。好的，没关系，我们继续我们接下来的活动流程。那接下来我们的那个活动是这样安排的，可能我们的分享嘉宾的这个分享呢会持续1小时10分钟的时间啊，最后呢我们会留15到20分钟的时间呢给各位财务同行呢与嘉宾做一个交流。那么需要提问的同行到时候可以拨打我们FCOS 的电话02162705678转10009与 F Council 的邱小姐联系，她会告诉大家参与互动的一个方法。那么接下来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正式的分享。首先还是有请到我们康宁中国有限公司亚太区内部控制及合规部的经理苏埃等叶，有请叶先生。
大家好，关于内部控制的话呢，每个公司它的状况不一样，那我们就举一个制造业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来说。其实呢，对于一个企业的那个管理呢，无外乎就是对于人财务的那个管理。内部审批的责任呢，就是协助那个管理层，确保这个人财务这各方面呢都是有合理有序的流动的。那一个好的管理呢，就是首先就是要我们所说的领导重视了啊，船员参与。好的控制并不是要增加大家的工作，是恰恰相反，而是要提高效率，要尽量的使这个流程有效简化。那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呢，以一个制造业为例，它基本上会涵盖一个比如说是客户的管理啦，有供应商的管理啦，有那个固定资产啊、存货的管理啊，内部的有人事啊、财务的这些我们说的这个业务循环 business cycle， 每一个业务循环当中的话，它的那个控制点是不一样的。以那个客户管理这个循环而言为例，基本上呢我们在现场工作的当中呢，我们会比较关注呢，就是首先要有那个合同的管理在合同这方面呢，要明确跟客户的那个交货收货的条件，这个呢对于我们怎么样来把握那个销售确认的时点是非常重要还有呢就是订单的管理，这涉及到我们的那个收货发货财务的同事他们怎么样去开票收款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信用管理，通常呢一些企业的话呢会给我们的客户有一些一定的信用额度有一个信用的期间，那这个额度的把握，这个时间的一个掌控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技巧的一个实践。还有一点呢，就是销售人员的管理。销售人员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企业的主要挣钱的一帮同事了，他们是一个企业的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当然，对他们的管理呢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呢他们涉及到跟客户的一个互动了，不但代表了那个企业的形象，而且呢他们的一些行为呢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一些各方面的表现。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比如他们在跟我们客户的那个业务招待行为方面呢，可能会存在一些并不恰当的一些行为呢，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行贿索贿的这些行为了，或者是有出售回扣的这些。那因为不同的公司，他们的那个产品是不一样的，他们在市场上的那个定位也未必相同，说的话销售人员他们的行为呢也是跟他们产品的那些在市场的竞争力是有直接相关的。那我们内控内审部门很了解企业的这个产品的定位的情况之下呢，就可以基本上分析得出我们的那个风险会在哪里。比如说我们的产品现在是市场是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呢，那可能我们的销售人员他们的那个 bargaining power 会比较强， 他们在跟我们的客户在交流的当中呢，他们会处于一个强势的一个位置，这样子的话就会导致呢，他们跟客户的交流呢可能会有一些会所谓的这些情况发生，比如说我给你一个好的一个订单，给你一个给你一个准时的发货，让你可以可以有得到我们的产品去销售啊，继续去继续去制造生产之类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在现场审计的时候呢，我们会都要关注这些销售人员他们的那个他们的行为了。当然，实际当中呢，我们很难会确很难主动的发现我们销售人员的那些跟客户的那些行为是不是恰当。很多时候呢，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一些审计的一些技巧了，比如说是我们会在会通过观察的方式、查询的方式、查账的方式，一文是在企业内部或者是在跟我们的客户的那个交谈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的信息，可以寻找到有一些蛛丝马迹的。很大一部分呢，这些情况呢也会通过一些内部或者外部的一些线索，可能是会有人举报之类的，这些也是我们审计部可以需要关注的，可以呢拿到线索的一些途径。那对于那个供应商这个环节的管理呢，供应商的选择是非常重要，因为呢一个公司它有很多的那些采购的需求了。那作为一个成熟的一个采购部，他们是应该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sourcing 的一个 process， 就是有一个招投标或者是多家比价的这个规定，这个流程在这里你要设计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标准，怎么样来选择这些供应商怎么样去验证他的那个能力。然后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需要有一个定期的一个回顾，他的那个表现怎么样的，我们跟他们的交易是如何，然后对方的那些付款的那个历史记录是怎么样。那这个呢也会通过一些订单的管理的这个流程呢可以很加以控制。一个订单的话呢，我们会基本上会要求呢首先要有一个采购申请了，然后呢就批准以后呢就会有这个采购订单，然后呢就是跟那个供应商去联系，然后呢就涉及到收货啦、质检啦、然后仓储的管理啊，这一系列的话每一个节点、每一个环节它都有一个控制的一个技巧在里面。再说到这个仓储这一块的话呢，除了我们要准确的收货记录以外呢，定期盘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企业的话，基本上那些库存存货我们会按照这个 ABC 类的这个分类方法来管理，把它分成不同的类别实施不同的那些存货管理的一些政策。那也是必须要通过这个定期盘点来确认它的那个真实有效性以及它的运作的效率。固定资产和存货这个业务流程的话呢它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是什么时候对这个固定资产进行恰当的折旧啦，这个折旧的方式是怎么样啦，那个时点的控制啦，还有那个资产的处置啦。我们在定期盘点或者是physical count 就是传盘的时候呢对于那些盘盈盘亏的一些处理，我们的流程是怎么样的，我们的那个控制点在哪里，这都非常需要明确的。再有一点就是关于那个人事或者是财务会计这一个业务循环。人事这一块的话呢，基本上呢它的风险呢我们会比较 focus 它那个信息记录的那个正确性啊， 在财务系统里面啊、是否有一个严格的这个授权呢？比如说什么人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信息，这个是非常重要。这涉及到呢对于员工的个人的信息的修改，涉及到给他的那些payment 啊，给他的那个那些福利啊、工资啊各方面的计算是怎么样的，这些也是需要控制的一个地方。财务会计这块非常非常simple，这一点就是一个财务人员他背守他自己一个专业知识，他的那个职业的素养的要求，不做假账就 OK 了。所有的资产、所有的交易，全部都是正式的记录，定期的盘点，定期的出那个会计报表，这就可以基本上达到那个基本的要求。那我们在现场的那个审计当中呢，我们会对不同的企业、不同的那个流程进行一个 testing 检验，测试一下他们的实际的操作是否跟他的流程跟他的描述是一致的。方式的话就不外乎于就是我们通过观察啊，通过交谈啊，通过查账这些方式来获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做一些实质性的测试啊，穿行测试这些来看到他的那个具体的操作情况。我们在那个 field 当中呢，我们会发现一些比较有趣的例子比如说呢通过一些账户的一些审查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账户他们的那个交易他们可能会比较频繁呢，或者是有一些不正常的一些变动，比如说它是有很多那些reverse 的，就是那些抵消的这些分录。那通过这些不正常的这些分录的话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追踪，可以看得到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情况呢？基本上呢，有很多时候呢就会发现比如说是销售部门，他们是基于他们的那个销售压力呢，他们可能会跟客户串通，就是说这个月我先把这些货发出去给客户，客户呢就是先接收，那我在财务这里的话，我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销售来确认，那这样子的话，我当期我这个销售的收入就上去了，然后下月他就冲回来就退货，就他们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虚增这个公司的那个销售的利润。那其实我们通过这些不同账目之间的一个查询呢，可以发现这些 case。有一些现象呢并不容易会很直观的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呢会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利用自己的本身的那个职务的优势去做一些非常非常有技巧的事情。当然了，这个前提就是说公司这个内部控制它的控制环节可能会有点疏漏，也可能它原来的系统设计是好的，但是呢由于人员的变动或者是它的那个流程有改变，它没有及时的更新，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导致它会有一个灰色的地带，那呢就会有提供了一个机会跟一个空间给那些有心去舞弊的人呢，他们会实施这些不恰当的行为。例如呢我们看到有一些采购经理，他们呢会跟那些供应商，他们会有串通，就是那个定价他们会互相把它 fix 下来，要的话呢就是可以拿到我们公司给他们的 contract， 然后一旦他拿到这个供应商的资格以后呢，他在跟我们以后的那些交易当中呢，他就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他是会变换那个品名啊，或者是变更其他那个规范，通过这些方式呢，他就会向我们提出更加高的这些价钱。当然了，这些呢在那个框架合同里面呢你不会看得到，因为它不会在框架合同里面明确的说这些 这些价钱是怎么样，他只会在具体下订单下来采购的时候呢，他会想办法就是会bypass 就是绕过那个跨项合同那个具体的规定，然后就是改头换面，就相当于我们实际当中我们现在不是很流行的说那些卖药的企业，他们原来的一种产品的那种药品，他变了那个名字，换了包装，然后他就可以从几块钱、几毛钱的成本，他就可以卖到几十块、上百块，就是类似于这种方式，他就会跟你提出来。那你在跟他 argue 的时候呢，他背上那个跨项合同，你很难跟他提出指他的不恰当的地方，但是呢，你会在实际的practice 当中呢，你会发现他会有持续的有这种行为，那就可以基本上去断定的话呢，他会是跟我们的那个内部人员是串通来做这些不恰当的行为，就是通过开始的时候先报一个相对合理或者甚至是类比的价格，比较合理的价格，先拿到那个 qualify 的这个资格，然后呢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再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他的那个所谓的那些损失，或者是拿到他一些不恰当的一些利益，这些的话呢，也是必须要通过我们的现场操作，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其他方式的这些查证是可以发现的出来。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非常非常强调一点呢，就是内审的人员呢，他要必须要看到，一定要确保。这个内控一定要有效执行，职责一定要明确，交易一定要速成，所有的交易要及时的记录，那个不相容的那个存折呢要适时的一个分离，我们在现场工作的当中呢，也会发现到有一些 case， 就是呢我们会请一些外部的一些 IT 的一些 consultant。给我们做开发一些系统，开发一些软件的系统。那当时的话呢，我们会要求他给我们弄一些，在一个测试的环境当中测试各个模块的那些功能。但是呢，由于具体负责的人员呢，他们是责任心不强的缘故，就导致呢这个我们 outsource 的这个 contractor。他会可以通过这个测试的系统进入我们实际 production 的那个系统当中，也就是说他可以进到我们实际的数据库里面，看到我们的那些重要的信息，我们的客户的信息，我们的产品的信息，我们的生产的那个一文是那个 formula car，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生产配方，他们都可以看得到，然后他就download了一份资料，卖给了我们的那个 competitor， 就是我们的竞争者。那之后的话，我们发现从我们的 competitor 里面流出来的这些信息以后呢，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往前追溯，就直至发现了这个源头。当然了，这个孔雀岛的话就被放送到监狱里面。但是从这个 case 的话呢，我们可以发现得到，这个企业里面，你要是你的那个职责不明确，或者是你有这个系统，而你没有实际严格的执行的话呢，很多漏洞都会出现，那就会给那些不法分子有这个空子可钻。那我们作为内部审计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时时刻刻的通过我们的现场工作，通过我们的专业知识去发现这些问题，去帮助管理层他们消除这些风险。那对于我们这些审计人员的要求呢是非常高的，因为内审毕竟不比外省的话，他们做完一个 project 收了钱，他们拍屁股就走。那作为内审人员呢，我们要怎么样真正的让我们的各个部门，让我们的老板意识得到我们是他们的 business partner， 是他们的业务合作伙伴。 那我们就要不断的通过，我们要了解他们的业务，首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呢给他们一些适时的建议，在他们在进行一些什么样的项目之前呢，我们要主动的参与进去，给他们一些专业的意见，帮他们分析一下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潜在的风险，帮他们提供一些帮助，这样子的话你才可以 build up 我们内存的一个形象和我们的口碑，他们在做项目或者在做什么管理的时候第一时间才会想到你，这样才体现到我们内审或者内控的这个价值所在。那对于内部审人员的这个要求呢，除了专业知识要过硬以外，对于那个沟通交流的能力啊，对管理层施加影响力的这个能力啊，观察事物的能力、学习的能力，一系列的所有的这些都有非常高的要求。那当然这些技能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得到的，那需要通过在不断的工作，在 field work 当中呢，会让他们积累经验，提供在职的培训，增加这些内审从业人员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技能。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服务对象面前，在各个部门leader 面前呢，树立一个好的形象，就是说我们是他们的业务合作伙伴，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专业的建议，可以帮他们解决问题，可以帮他们分担他们的一些压力，这样子的话体现我们内部控制的一些我们的这个职责，这个我们的价值。就有。
哎，好，叶先生，您这边非常感谢您的一个分享。我不知道那个就是金先生和那个唐小姐这边有没有一些问题想和叶先生互动一下呢？
暂时没有的。
我也暂时没有。
另外就是因为刚才叶先生您谈到，就是可能采购环节可能一些港股币的一些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哈，那些人员。那之前其实我们也蛮想做就采购环节港股币这样一个话题，来作为电话会的一个主题，但是就是说其实很多企业他们也蛮关注这一点，但他们的一个困惑就是说可能他们也没有专门的一个内部审计部门，但是很多财务人员他们对这个话题也是蛮感兴趣的，就是说想了解一下会从就是怎么样去发现那个港股币，他们也是蛮困惑的，不知道有哪些可以从哪些蛛丝马迹去发现吧。我不知道您这边的话有没有一些好的经验，或者是就是从内部人员身上或通过哪些蛛丝马迹吧去发现他可能有反舞弊这样的一个倾向呢，去发现舞弊的这样一个倾向。
那首先呢，一个好的一个企业，一个有良好内部控制的一个环境呢，是应该对于这个供应链的管理，对于这个采购的管理，有一套应该比较相对完善的一个流程啊。我们对于供应商的选择，它的资质的一些审定，对于各方面管理呢，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界定，比如说我们要设定在多少金额以上的一些采购的话，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操作的方式啊，或者是多家比价的方式啊，就我们要有首先要有这个机制，但是万一不幸这个企业没有这方面类似的机制的话呢，那也 OK， 那我们就是在看他的那个采购申请、采购订单方面去看看一些有没有一些风险了。首先的话，所有的这些采购申请都是当然是应该真实合理了，要有那个合理的一些批准了。然后的话呢，他的那个对方提供一些产品啊或者是服务，跟市场的那个可以提供的价格或者是服务呢，基本上是相当的，不应该有太大些差别。还有的话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定期的 review 的机制，要看一下我们对于那些常用的大项的那些采购，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这方面的一些供应商有一个更加严格的管理。
好的，非常感谢叶先生的分享。好，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S-Council 举办的我们内部审计为主题这样的电话会议。那么接下来的话，有请我们德信会计师事务所企业风险管理服务部的经理 Michael 金为大家带来他的分享。
好的，谢谢主持人。 好，那今天呢，我的这个话题呢，主要是会围绕四点来讲一讲，怎么样可以提升内部审计的这个效率和效果。第一点呢，是我们现在其实都在讲以风险为导向的一个内部审计。那么这个风险到底怎么去识别？识别了风险以后，怎么样在我们内部审计工作当中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呢？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现在很多公司呢，它往往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项目，尤其是 IT 方面。国内呢，现在有很多的内控基本规范的法规需要去遵循。目前呢，在国有企业里面还在讲，大家也可能听说过，有一个叫做全面风险管理这样一个事情在推广，包括原有的传统的一些审计部门。所以，如何更加合理的去安排审计资源，相信是很多企业面临到的一个困难。那么，这个是我将会分享的第二点。第三点呢，是在现在的这个审计过程当中，由于信息系统化的一个发达，很多传统的一些审计底稿啊，审计工作已经开始不能适应现代的节奏。那么有哪些审计工具可以供我们企业进行选用呢？我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四块呢，是主要涉及到审计人员的培养和提升，那边呢这边会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了解。好，那么第一点呢，我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怎么样去找寻企业的这个关键的一个风险点。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也是想和大家说一说我们内部审计的这个发展历程啊。现在呢讲的比较多的，我们叫风险导向型的一个内部审计，在之前呢其实是经历了财务导向型内部审计、业务导向型内部审计和管理导向的内部审计三个阶段。我们通常把前三类呢分成是一种传统型的内部审计。传统型的内部审计，它的缺点呢往往会局限于测试企业内部的一个控制的执行的一个有效性，通常关注的是怎样通过检查和监督的这样一个手段来加强我们企业的这个执行控制的一个效果。但是往往这种方式呢，对于效率呢是有所损伤的，其结果往往可能是在原先已经比较庞杂的一个体制和系统之外，又建立了很多这个我们叫紧箍咒一样的这个条条框框来限制企业的这个生长。因为最近呢，其实从我们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看到企业很多的这个案例啊，它为什么倒掉，很多问题不仅仅是说是由于一些舞弊啊或者传统的内部审计所造成的，更多也许是在这个企业的市场企业的一些重大风险，比如说汇率外汇等等，这些利率等等，这些重大的风险管理无效。所以这个其实就会延伸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内部审计的定位到底是如何的。你是企业的一个监督师，是整个最基本的技能，也是我们 IA 协会里面要求的一个最基本的技能。但是同时呢，我们的内部审计一定也是企业的一个咨询师，是一个建议师，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可以相对客观的去评价我们企业现在内部在各个业务流程、各个管理环节所存在需要改进的一个地方，提出合理化的建议。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其实也催生了目前的一个风险导向型审计。目前呢，可能大家也有所听说，在这个风险导向型审计当中呢，我们常常会做一个有一种讲法，这个所谓的风险到底指的是审计风险，还是指是真正的这个企业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风险？那在这个其中，我想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我个人的观点呢，我认为如果是要更好的体现我们审计咨询师这样一个角色的话，显然我们所看到的风险不仅仅是传统以财务报表或者说查错房地这种为这个最关键点的一些审计风险，而关注的更多呢是应该是在这个业务流程当中可能存在的，比如说甚至市场开拓的风险，我们的一些这个海外风险如何去管理的这个风险等等。所以呢回过头来，我们在做这个风险导向型审计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自始至终的以企业的风险评估呢为导向，然后通过一种比较合理的方法向这些风险呢进行排个序，可以用比如说可以考虑它的这个发生的影响，也可以考虑它发生的可能性，通过这个量化的水平呢，可以把这些高中低的领域呢有一个确定，从而可以使内部审计包括我们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及有关的管理层可以确定，不单单是内部审计的重点，也是公司工作风险管理的一个重点。之后呢，通过一些后续的一些内控啊、测试啊等等手段，来对这些控制流程进行一个评价，从而达到我们最后企业价值的保值和增值的这个目的。 那么回过头来看所谓企业的这个风险，我们怎么样来识别呢？那我结合我们在实际的这个目前做的这个几个项目当中呢，给大家做一些分享。这里可以有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风险的这个来源。风险的来源简单的区分来说，肯定是一类是外部的啊，一类是企业内部管理的。那么传统的内部审计呢，通常会比较关注一些内部的，对于外部的一些风险的关注度略低。但是从这个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们大家可以深刻的感受到，其实现在的这个企业不仅仅应当只关注内部的风险，外部风险的冲击往往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需要关注一些普遍性的影响特别重大的点。在我们实际工作当中会考虑几个来源。第一点，我们会去调研国内外可能同行业的，或者说在跟咱们企业性质比较类似的一些上市公司公开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他的这个年报和有一些证券公司或者类似机构他出的这个研究报告。那么这个里面的信息呢，大家可以看到不仅仅是有该公司一些业务的信息，其实有很多是关于这个公司它发生的哪些风险以及这些风险是如何应对的。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来讲，可能你们所面临这个风险呢有所区别，但是通过去了解其他公司它所面临的这个重大风险呢，往往可以给我们现在的公司提一些警示作用，有哪些东西是应该在将来的内部审计或者是企业管理当中予以重视的。第二点，是根据咱们企业的这个战略目标和规划进行一个风险相关性的一个分析。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要求企业自身围绕着你的公司愿景，围绕着你的战略目标，你有一些年度性的或者甚至是中长期的一个发展规划。我们讲所谓风险的定义，其实就是说你的企业的目标没有办法实现这种不确定性把它定义为风险。所以风险不应该只是说根据我们传统的一些理解啊，比如讲有一些是资金管理啊等等，就把它作为一种高风险。除此之外，肯定也要根据咱们企业的战略要去分解。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企业都在搞这个海外投资，但是海外市场它所面临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有各种各样的。最突出的一个就是说汇率，你的业务会牵涉到美元啊、人民币等等多种币种，那么当中你所可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的这个汇率风险。另外一块呢，海外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其实与中国国内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在你没有进入到那个市场之前，你非常难去了解到当地的一些税法，或者说当地的这个可能存在的一些安全的隐患，甚至一些劳工签证等等。我最近服务过的几家企业他们呢就是在海外搞一些这种工程建设项目，那由于他们这个当地这个签证啊跟中国的一些外交关系的紧张，导致了当地这个劳工签证没有办法发放，从而影响到了整体的这样一个项目进度，给现场的一些项目和公司的管理都带来很大的一些难度。其实这些呢，我相信也是我们作为内部审计这样一个咨询角色需要去关注的重要的一些领域。